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4月28号，公元2003年6月2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印度外长称，对于西藏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青海信海县过度采集虫草，给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首先请听本台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昨天报道说，中印两国对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都感到震惊，都试图限制美国在亚洲的影响，但他们各自也都更接近美国。中国同意同印度东北的锡金通商，印度认为这是确认他对锡金的主权，而印度说中国过去从来没有承认他对锡金的主权。印度外交部认为这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锡金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解决。另外，印度外交部长辛哈本周三表示，印度对于西藏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与过去印度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他表示，从印度政府在过去50年的官方文件来看，印度政府采取了一贯的立场，西藏自治区于1965年设立，在那之后西藏就被称为西藏自治区。辛哈部长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所享有的自由将不会有任何改变，共同宣言和先前两国所公布的声明的立场是一致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也表示，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会改变达赖喇嘛最终和中国对话并实现西藏真正自治的意愿。锡金与西藏、不丹和尼泊尔接壤，于1975年金公投决定同印度合并，成为印度最小的一个邦，但中国政府认为锡金是被印度侵占，不承认印度对锡金拥有主权。在中国出版的地图上，锡金至今仍然是个独立的国家。中国总理温家宝与印度总理瓦齐巴伊本周二签订了中印两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宣言中有关西藏问题的条款是印度首次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西藏通讯总编辑达瓦特任表达了他的看法。
中国印度关系原则与全面合作的宣言，总的来说，这是由于整个国际局势、国际大局势。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印度总理访问中国的时候，巴基斯坦总理正在美国访问，如此等等了，就是就像瓦杰帕伊在中国所说的，如果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数最多的国家能够联合起来，全世界就会注意我们的声音，就不会忽视我们的声音，如此等等。就说瓦杰帕伊的这印度政府呢，它可能是基于两种原因，一种是经济，我认为这是最主要的。基于经济原因呢，他希望能够印度在全世界都在分析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这个大饼的时候呢，印度也不要缺席。所以来说，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像美国啊，或者那，就是原来美国和印度一直是盟国，但是现在呢，印度和那个啥美国和巴基斯坦的过分的亲热，可能是印度有点不高兴。而且如果巴基斯坦跟中国跟美国都变成非常友好的国家，那么对印度来说不是个好消息。所以来说，巴基斯坦，美国是印度传统的朋友，那么巴基斯坦跟他交往，那印度也是，就是这些都是基于利益的原则互相之间进行的一种就是战略上的一些行为，我认为不具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有关西藏的，虽然有很多人说但是就像那个全面合作宣言所说的，其实重生了这些政策。至于承认西藏是中国以外，这个他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说前任总统老到10年前到北京的，他说的是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地区， 而这次承认西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以及在这之前拉基夫·甘地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论述，就是都是承认中国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也而且也有这种就是不让那个啥西藏人在印度从此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活动。那么这些即使像这种不让西藏人在印度举行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活动，这个从达赖喇嘛和他所领导的西藏流亡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印度政府就一直在强调，也一直向西藏政府表示，你们不能进行这样的活动。所以来说，这些政策其实没有什么新意，就是它的刺激了有些改变，你可以让你一些猜想的空间，但实质上其实都是八九不离，大家都还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认为在这方面来说，第一个就是说不让西藏在印度境内进行同时反对中国的运动，这是第一次就写到文件上变成文字，这应该好像是第一次，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还有其他的文件文字来把这个正式的作为一种正式的文件记录下来，这是唯一的一个不同点。那么第二个不同点就是中共已经承认了，就是建立那些边境双贸的情况了，通过这个来，中共实际上等于承认了西京是印度的一部分。所以来说，这里面都是两个国家之间从双方的利益出发所做出的一些决定，但双方之间最主要的一些问题，边界问题，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说明，而且西藏问题其实也仅仅是重复原来的那些调子，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就是并没有更进一步的任何的进展，我认为是没有。因为比如说像印度总理在访问中国以前接受印度各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认为印度对西藏的政策，对流亡藏人的政策都没有任何的改变。我认为西藏最少流亡藏人应该可以相信这种表白是准确的，只是印度要跟中国有基于双方的利益关系才会产生这样一种接触，仅此而已。那么边界问题呢，比如说阿罗纳夏省等等的麦克马洪线，它都是由于西藏人跟英国当时统治印度的英国政府签订了西穆拉条约的一个附件作为法律依据的。那么印度根据这个法律意见，根据西藏人跟英国人签订的条约作为法律依据呢，统治阿鲁纳夏这个省，也就是两个浙江省那么大，而且那地方的海拔都很低，地产很肥沃。当然西藏人原来怕热，所以那地方人口比较稀少，但是那地方气候非常热，属于那种喜马拉雅山的南坡，是属于那种南亚地。那么这块土地呢被印度占领以后呢，现在已经有几百万印度人生活在这里土地，而且印度人拒绝就这个地区的问题进行讨论，而且把它正式的设定了阿鲁纳夏省等等。所以来说中国方面呢，他没办法承认这个地，为什么呢？因为承认了这个呢，就等于承认西藏政府有签约的权利，有签约的权利呢，就等于承认西藏政府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所以从现在呢，这些边界问题、巴基斯坦问题以及西藏问题的实质都没有讨论到，所以双方之间我认为应该是宣誓性更重于实质性，双贸经济以及互相之间搁置的一些所谓的这种共同去开发一些他们自己的共同点，我认为这才是最主要的一些表现。就是有时双以前呢，双方由于很多的分歧呢，牺牲了很多的共同点，现在呢，双方呢采取的是把分歧放在一边，先去找共同点。所以我认为这次没有什么新意，只是如果有新意的话，就是印度和中国开始在一些他们能够接触的领域进行合作了。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珍。青海信海县过度采集虫草，给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青海新闻网报道说，青海信海是虫草大县，每年至虫草采集季节，成千上万的虫草采民大军从四面八方涌入该县境内，无节制过度的采集行为给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为保护当地环境，当局开展了虫草采集管制活动，截止到五月底，移散虫草采民20000余人。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 十四是达赖喇嘛丹增加措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因为一位军官和几位士兵留在那里殿后，别的人则马不停蹄远离了城市，进入了安宁与空漠的旷野里。我们在很长的一段路上压根儿看不出有任何生命的迹象。大约凌晨三点，一只狗吠叫声，我们看见了前面的一间房屋。我派侍从官去打听我们在哪和屋主是谁。他摸清这地方叫南雅港，主人是一个非常单纯与善良的人。我们两位陪同早已通知他们等待迎接一位十分重要的客人。我当时已筋疲力尽，在那里小憩了一会儿。这是很多寒颤的供我栖身的西藏房屋的第一间。屋主们都执着生命危险，有人知道而有人不知道我是谁。那位可钦佩的20岁康巴族领导人汪簇孜任离开了我们，带领他的400名手下保卫我们，抵抗来自河边的攻击。他已调动200-300别的康巴人防疫我们的道路。当我离开罗布林卡以及在第一个阶段狂热的旅行中，我并没有想到直接去印度，我依然希望能留在西藏的某地方。在任何情况下，走任何一条由拉萨西南方去印度的通道都有问题，因为那里肯定为中国人严加戒备。我们改而从拉萨朝南和东南方向直下，朝这方向是一片没有路的广大的山地，中国军队会难以与任何力量穿透其中，而这几乎是不可攻取的地区也是康巴人和别的加入他们当中成为游击队员的总根据地。这条山路从这些山脉的中心穿过喜马拉雅山主脉，伸延至前沿，南下不丹，并由此到达印度。这些山路几世纪以来一直被西藏和不丹通商者所使用，因此如果最坏的事情发生，我们总还有一条后路。但在我们到达这一山脉进入庇护之地之前，我们得横渡辽阔的普拉普达河。这条河在西藏称为赞布河。在我们到达河边之前，他们先得穿越一道高高的关隘泽拉。目前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即如果中国人发现我已出走，他们会沿赞布河一带布置巡逻队，因此我们得推进，尽可能的换地渡河。我们在大约早晨8点到达泽拉山脚，停在那里喝茶，太阳刚刚伸出山峰，给我们后面的高原镀上了光彩。但是当我们开始爬上这长长的令人疲惫的山道，到达关隘时，我们尚在山的阴影里，山道粗糙陡峭，迎着我们高高的翻到雪线以上，一些马和骡子落在后面，但一位叫他身裸布的老人振奋了我们的精神。他在我们爬山时加入我们，并送给我一匹纯白的骏马，我感激地接受了。我们所有人都很高兴，因为西藏人把这一礼物视为非常吉祥的征兆。泽拉意思是沙溢，山顶之后可见的是一道陡峭的河波。我们下马而沿着这一条多峰的河波跑下来，但我们花掉了3-4个小时穿越这关隘。当我们下到增布河谷的地平线时，风暴突作，卷起浓浓的灰雾，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但这倒是个安慰，如果中国人在那里巡逻，他们也会一无所见。我们在关隘脚下看不到任何居民，但我们知道10英里以东的河下游有一只渡河船。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嘞。